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崇拜神。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永恒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称谢你，你是那位全贤我们的神。主我们也真的感谢你，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聚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特别在这样一个十二月份圣诞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更加来感谢赞美你，主真的是为着主你所给我们的救恩，真的是来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主你真是此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愿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后来遮盖我们，主啊，真是愿神你在我们当中真是来得荣耀。我们也呼求圣灵保惠师，你们在我们当中亲自来运行，真是来更新我们，来连接我们，来释放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扶持我们，也来鼓励我们，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也求恩主你也接近孩子的口实，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你，是讲的和听的都蒙主你的悦纳。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神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说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有一对越南的父子，他们因为父亲他因为战乱的原因，他有受到一些的创伤，他就带领着他的儿子隐居到这个越南的山林里面。他们一待的话就待了四十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就孤隐到山林里面，因为他的儿子只有和他的父亲这样一个互动，所以他的儿子这个发育会他的一些这个心理或者情感的发育会受到影响，他的一些的思维水平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孩童的水平，所以直到这个四十年之后，他的父亲因为这个生病，他们这个实在待不下去，所以他们才这个回到他们的村子里面，这个重新这个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让我就想到，当神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当神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的心意不是说让我们像效法这对父子一样，我们这个归隐到山林里面，我们独自的修炼。上帝呼召我们，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活在这个群体当中，活在这个教会当中，大家彼此的扶持来，彼此的连续来，一起的成长。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是和这个在教会里面大家如何来彼此的处理彼此的关系有关系的。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它很重要的在强调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这是它的一个主题，就是大家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怎么来处理彼此的关系，怎么来看待彼此，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在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背景，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殖民地，大概在主前三十年或者四十年的时候被罗马所攻占，它就成为了一个罗马的殖民地。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六十年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腓立比它成为一个殖民地大概也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嘛。因为它会成为罗马殖民地，所以很重要一点就它会经历这个罗马化，它的社会文化会受到罗马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它所受到罗马的影响就是它会效法罗马的这个社会文化所追求的一些东西，他们会非常的向往成为罗马公民，他们会学习这个罗马的文化当中所尊崇的所看重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很看重这样的一个名望，这个很看重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成就，自我的一个位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成为这个罗马殖民地之后，当时的腓立比人他们都希望可以争先恐后的可以成为罗马的公民，因为成为罗马的公民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因为这个社会 在经历这个罗马化这样一个进程，所以大家会争先恐后的要成为罗马公民，要追求这个罗马的社会当中所看为好的事情，要乃是说要强调这种个人的自我的成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的重要，要大家都是要相互拥挤着，要成为这个上流社会当中的一个成员。我想这是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就是腓立比它的一个殖民地，它受到这个罗马的文化的一个影响，他们效法追求罗马的文化当中的所看重的那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经文的2章1节里面，它有一个所以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慰、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他有提到这个所以，所以当我们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他在连接的上面的一些的经文，所以我们就要需要了解，就是2章1到11节，它上面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什么？在1章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因为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如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这是在1章27到31节的经文。当我读了这些，你大概了解到他在讲什么呢？原来你可以晓得，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有面对外在的好像一些逼迫，因为有提到这个敌人的这个惊吓或怎么样子，他们为着福音有这样一个征战，正如保罗曾经为福音征战一样，这里所提到。所以很明显的，上面的经文它的一个重点是提到的，就是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处理和外部的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外部的这样一个逼迫。他们遭遇到这样一个征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压力，而且保罗有点名，他们虽然遭遇这个外部的压力怎么样，他们是同有一个心智，他们在站立的稳。所以很明显的，因着上面的经文的描述，就是提到他们怎么处理外部的压力，很自然的会转到他们怎么处理内部的关系，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来彼此的相待。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2章1到11节里，就是转向教会的内部，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来处理彼此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想需要了解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在2章1节里面，保罗基本上是在概括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里面这种团契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慰、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当然，保罗他在这里用的好像是似乎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在基督里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劝勉，这个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虽然他似乎用一种疑问的这个语气，就是有什么，事实上他是用一种肯定。他在这里在描述在主里面一个合一的教会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是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彼此有劝勉、有劝慰的。大家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在爱心里面是彼此是有安慰、有这个关怀的。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在灵里面是有相互的这样连接。交通的，然后大家彼此是有一些的慈悲，有一些的怜悯的，彼此一个连续的。有一个教会，因为这个疫情，我想大家在祷告会基本上都改到线上。当时大家在线上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收到一个信息说有一个姊妹下班之后就不见了，她的丈夫很焦急，都已经报警了。然后很自然就会找到牧师那里，然后这个因为大家在祷告会，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情况之后，大家立刻就是暂停这个祷告会程序，立刻说，哎，我们现在要为这位子民祷告，求神来看顾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是求神来怜悯，来掌管，来保守他的安全。后来才知道，哎，原来这位姊妹她这个下班之后，她去探访另外的一个姊妹，她把她的手机这个静音了，所以她的丈夫怎么打她电话都是打不通的，所以以至于她的丈夫以为她遇到什么样的不好的情况，紧急到以至于要去报警啊，当然还要也去报告牧师啊，来找牧师。所以我因着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他们的。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彼此的一个连续，当他们知道这位姊妹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大家立刻要为她来祷告，来求神来怜悯。所以保罗在二章一节里面基本上是描述这样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他一个团契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是大家能够有彼此的连续，彼此的连接，在基督里面能够有彼此的劝慰，彼此的关怀。然后我们再看在二章的二节，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它一个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内在一个动力是大家能够彼此同心，在爱里面彼此的一个连结。所以在二章的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原来在原文里面说，保罗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使我满足这个词是用的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是要保罗说要让我的喜乐满足，他是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他这个命令的语气的一个核心不是在于说真的是保罗真的是说要你们就要让我更加的喜乐，他的核心是在上面所提到的一个的状况，怎么样让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呢？是他的，所以他的命令的重点呢是在于要让他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些经文你明显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重复的字词，有提到说相同，什么相同？意念爱心相同。它有提到一样，什么样的一样？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劝慰，他们希望他们在爱里面能够彼此的连接，能够同心的合一。我记得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有提到说，我们看教会2000年的历史，教会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坍塌？是教会遇到外面的逼迫吗？他提到说，哎，教会他遇到外面的逼迫并不一定意味着说教会就会立刻的坍塌。当教会出现坍塌，常常是因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它的内部可能会出现问题。当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能够彼此的合一，教会里面会出现纷争的时候，恰恰会让教会出现一个坍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的这样的一个劝勉，他希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合一，有同样的心思和意念，有同样的一个看见，能够有同样的爱心，在主里面能够来合一，这就可以让他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想这也不单单是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能够彼此的合一，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同心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主也是最为喜乐的时候。当今天早上我进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这个教会，我也来过好几次。当我进到门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们的教会的右手边大概有一行字，是不是我有没有看错？大家有看到吗？我们教会的应该是右手边吗？当你进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行字写的是什么？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根基？我想这段这个话语是非常美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当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合一，大家彼此爱心相顾的时候，我想这是主所最为喜乐的，是让我们的主最为欢心的。他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能够同心合一。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第四节，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它的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表现是什么？经文说，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能够比较合一的看待自己和他人。在三节里面说，凡事不可结党。当我第一次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他说凡事不可结党。当我看那个原文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翻译好像似乎是有点重。凡事不可结党。当然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结党营私。所以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凡事不可营私，为了你自己，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益处，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做任何事情不能够是出于满足你自己的利益，自我的想法，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提到要避免的一个情况，就是不能够出于满足你自我的利益，也不要贪图这种虚浮的荣耀。从正面的一个劝诫怎么样，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操练容易吗？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想法？你会很自然的说，哎，他比我强吗？当然这里翻译成强，可能更合乎原意的是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可能重要是一个更好一点的词。他强调是个人要看别人是比你自己更加的重要，在主里面，可能是别人的需要比你更加的重要。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看一些资料，说原来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的会众当中，大概36%的是罗马的公民啊。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计算出当时的会众可以那么准确，有36%的是罗马的公民。所以那另外的其他是什么样的？很可能在当时会众当中是有奴隶的包括等一下经文可能我们会看到，在腓立比的当时社会当中是有奴隶的。所以这个教会当中不单单是有罗马的公民，还有包含着奴隶，所以他们在这个社会的身份上面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哎，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想法。因为有些人他是罗马公民的，有些人他不是公民，他可能是奴隶的，是当时的社会所作为看不起的一群人的。但是他们因着相信耶稣，他们竟然可以成为弟兄姊妹。而且保罗的一个劝诫就是让他们放下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看重，在主里面大家互为弟兄姊妹，要看别人比你自己更加的重要，别人的需要可能比你的需要更加重要。然后在第四节里面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提到一个顾，可能是指的是一个专注。所以有人提到说，这里的这个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顾它有一个专注一个探讨的一个意思。它这个词好像是用在这个什么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他们来搞用来研究那样的一种的专注。所以他你可以理解到，当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个人不要单专注自己的事，也要专注别人的事的时候，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强调大家不要只是以自我为中心，大家就是也要关注其他人的一个需要。所以这是三节和四节的一个经文，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能够比较合一的来看待自己，还有看待其他人，能够愿意放下自己，能够专注其他人的一些的需要，来顾念其他人的需要。这是保罗在3到4节里面一个劝勉，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大家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和他人。我想当保罗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 也许还有意犹未尽，所以在就转向了二章的六到十一节。二章六到十一节，我想在你的圣经当中，它应该也是以诗歌的这一个文体把它列出来的，它是比较短的经文，这样一行一行列下来的。二章的5到11节，它是用一个诗歌的方式来展现，因为二章的5到11节被称作一个基督颂，或者是一个基督的一个赞美诗，它用的词语是比较简短的。在二章的6节是一种是一个过渡，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当发出这样的一个劝慰的时候，是承接了上面所提到的，他所提到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的团契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要大家彼此爱心合一，能够关注其他人的需要。所以承接了这样的一个脉络，他有这样的一个劝慰，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可能另外一个直白的一个翻译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想，在你们的里面也要怎么想。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这样的大概的一个意思，它是一个过渡。所以二章的5到11节，它是称作这样一个基督的颂，是一个诗歌文体的方式。我现在在写我的论文，在写旧约的论文，创世纪6章1到4节。按照学校的要求，他要我写大概300页，所以我就不说有多少字数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个诗歌的这个文体，这里的一个基督颂，他用的一个诗歌是比较简短的，这个文字来表达的时候，只是从文字的多少的时候，我想到的时候，我会心里有点不平衡，是吗？我的论文如果写成这个诗歌文体多好啊，是不是？如果学校说，你们每个人毕业的时候就写一首诗歌就好了，我会多么开心啊！因为诗歌是比较简短的，但是。诗歌不单单是简短，诗歌它虽然简短，它是在简短的这个文字当中，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情感。我想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记得一些的古诗，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他在世，他只写了一首诗，但他比较短，但是大家都把它记下来。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在搞这个什么望火星这个什么飞船的那个企业家，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突然转发了一个中文诗歌，好像曹植的这个什么斗在芙蓉泣是吗？他大概不会看懂这样的中文的，我可能很怀疑他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竟然晓得这个转发这首诗，非常短，但是他包含了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情感。我想这是诗歌文体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虽然它非常的简短，文字简短，但它有非常深刻的一种的情感在里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基督颂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晓得，这是用一个诗歌的一个文体，它是非常的简练，但是它包含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情感。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基督颂的时候，我们需要晓得，刚才有提到，在当时社会当中是有奴隶的。当时的社会当中，奴隶是社会的一个边缘群体，是当时的社会所看不起的一群人的。包括当时的奴隶，他如果参军的话，他都不可以和这个正常的这个罗马的公民这个同为一个这个军队的成员的，他们的军队是分开的。作为奴隶，他们会遭受这样一个社会的这样一种歧视的。曾经有一个。喜剧作家大概是在主前3世纪，他就借一个奴隶的口吻来描述这个奴隶的一种状况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奴隶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十字架是我安息的地方，因为这是我的父亲所安息的地方，这是我的爷爷安息的地方，这是我的曾爷爷安息的地方。我的曾爷爷安息在什么地方？是安息在十字架，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当时的奴隶会受到一个惩罚，是被钉十字架。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来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以至于说这个奴隶的惩罚就和这个钉十字架成为一个同样的一个含义，让他接受一个奴隶的一个刑罚吧。 的意思就是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在这个基督颂里面，他所描述的，我们看第六节，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提到耶稣基督，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三位一体当中一个位格的，他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当中一个位格，他是圣子，他是本有神的形象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里是和本一个翻译啊。当你读到之后，我不晓得你是否觉得有些拗口，这个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可能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这个抓住不放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把自己与神是这样一个平等，当成一个要牢牢抓住不放的事情这个主他没有这样子，他没有把说，哎，我是圣子，我是三位一体当中一个位格，这是我不能够放弃的一个东西，他没有把自己与神同等看成一个不能够放手的事情。怎么样子呢？在第七和第八节说怎么样，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垂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本上可以描述，这是对他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描述。提到了他的虚己，他取了一个奴仆的一个形象，所以更直白的翻译就是他取了一个奴隶的一个形象，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卑微在降生在马槽，他没有降生在这一个王宫。他降生在一个他出生在一个非常低位的家庭当然是大卫的这个谱系的家庭。所以我们想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三章，当主知道他要被卖，他要被这个被抓，要被钉十字架，那天晚上他在做了什么事情？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里面提到主他要为他的门徒洗脚，是不是？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里面有提到彼得的一个反应。彼得是什么反应？彼得是说，哎，主，我跟从你这么久，我就等着你给我洗脚这一次，是不是？他有这样说吗？当主耶稣要为他洗脚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哦，主，万万不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应？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给别人洗脚那只有奴隶才会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当主他竟然要为他洗脚的时候他这个非常的这个惊讶。这的确是我们主他来到世上他要我们所做的他来到他是圣子，他是那位荣耀的神，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并不是要来接受人的服侍，他是要来服侍我们。他愿意谦卑，他可以他愿意做当时的奴隶要做的事情，他要为他的门徒洗脚，他爱他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主的道成的肉身所造成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差。同样在这个基督颂里面，他本来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的，但是怎么样，他愿意虚己，他愿意取一个这样一个奴隶的形象，愿意成为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样式，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反差。在腓立比的2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墓碑，他列了腓立比的当时的一个人的他的一个一生，他的描述是怎么样子的？他又提到这个人，他是出生在腓立比，他是属于当时的什么一个？这个部落或者部族的一个部分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他一出生就是罗马的公民然后又提到他是当时的这个腓立比的当地的这样一个议会当中一个成员，然后又描述他又进一步的高升，成为这个腓立比的当时的那个政治体制当中最顶端是有两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最后的描述是怎么样子？ 他成为当时菲利比的这个政治体系当中这个最高层的人物之后怎么样，他资助了一场的这个体育或者一个运动，这是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你可以看到这个描述的特点是怎么样，是这样慢慢上升的，他的这个身份是慢慢上升的，他的政治的地位是慢慢上升的，到了最后以至于他资助了一场这个体育活动或者一个运动会或怎么样子。哎，在这里我们反观在这里对耶稣基督的描述吗？我们的主他本来是怎么样？他本来是很高的，他本来是圣子，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在这里的描述是怎么样？他还愿意怎么样？他是降卑的，他愿意放弃他圣子这个位分，他愿意道成肉身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在这个基督颂里面这样的一个的描述的一个状况是，他愿意谦卑的。他本来是那位万王之王，那位荣耀的主的，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他愿意谦卑，他愿意受死。所以在经文里面说怎么样，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对他的死的这样一个描述，他愿意卑微顺服，他愿意死，他怎么他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时的腓立比人肯定很明白这里在讲什么，因为只有奴隶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主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愿意卑微，愿意为我们受死，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的张力啊，对，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愿意放下，他愿意谦卑，他愿意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9-11节的经文，然后经文里面提到怎么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经文它又有了转换，它转向神的作为。所以因着主他愿意卑微，愿意为我们受死，所以怎么样，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万民之上的名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要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乃是说所有的被造物包括灵界包括堕落天使，他们都要因耶稣的名要来屈膝，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刚才我提到这个基督颂它是用一个诗歌的方式所列出来的，我们的圣经当中，你的圣经当中也大概是用这个诗歌的方式列出来，但是它还是会可能会把原文当中的一些东西它没办法表达出来。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呢？原来耶稣基督是主，他是单独列出来一行的。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大概他没有把原来的诗歌里面他所要强调的重点把它列出来。原来耶稣基督是主，他是单独列出来一行的。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一行。那个重点是没有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这里提到是说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到底这个名是什么？这个名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是这个名，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所以因着神这样赐给他这样一个荣耀的名，在十一节里面他提到这个目的是怎么样，是要让荣耀归于父神。当然在原文里面说这个是要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这个无不屈膝还有无不口称，他用的是一种未来的一个语气啊，表示这种已然未然。我想他更重要的在描述在启示录里面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一切所有的被造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有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向。这里面 提到说，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啊，有这个屈膝，有一个口称。我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在农村，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的拜年有一个习俗，因为是在村子里面，大家都有院子，所以我们拜年的时候，常常是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当然拜年一般是在你的这个比较直系的这个村子当中的亲属当中，这个辈分大一些的，拜年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在院子里面要跪下，来说那个新年好。所以这是我的记忆当中从小过年的时候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跟着父母去那个长辈那里拜年第一件事情在院子里面就是要跪下来跪下来这个祝贺这个新年好啊。我想在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难这个可能有这个跪下的这样的一种的场景，我们大概可能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的习俗来跪下来表达你的这种的崇敬或怎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这个名是何等的一个荣耀，所有的被造物都要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名的确是超乎万民之名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名是有何等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当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读到说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在他们的内心会有何等大的一个震荡，你知道吗？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十余代宣称他是主，是罗马的那个凯撒，罗马的皇帝在考古的经文里面尼禄他很直白的讲他是主，和这里用的说耶稣基督是主是同一个词，提到尼禄是主，而且提到他是可能是这个全宇宙或怎么样子，所以在当时的会众当中，他们读到说，哎，这个名是什么的名？这个名是超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是耶稣基督是主。当他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当他们读的时候，这是一种何等大的一种宣告何等大的一种的任性，何等大的一种敬拜，何等大的一种的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颂赞，非常大的一个敬拜，非常大的一种的任性。的确今天耶稣基督是你和我的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荣耀。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他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愿意谦卑，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成为人，他愿意来服侍你我，他愿意为你我受死，他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所以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这里面带着何等大的一个力量，何等大的能量弟兄姊妹，大概在十多年前我想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血气方刚吧，对，我记得当时和另外一个弟兄在闲谈，然后在聊着聊着我们就突然聊到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人人物然后当我们聊着聊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这位弟兄对这位教会历史的人物有特别的一种的崇敬特别的一种尊重这在当时我的感受里面，我就好像似乎有点难以接受，所以我就和他发生了一些争执因着和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争执，就是我心里面就慢慢对他产生了一些的这个怨恨，对，慢慢的会积累一些的情绪，就是我会对他看着他我会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以至于我心里面会对他有些苦读。所以当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当时我在川大，在四川大学在读书，然后有一天中午我就在学校的食堂里面那个吃饭 当时我的心里面，我想还是有那种愤愤不平，这个义愤填膺哈，大概带引号的。然后我在食堂里面吃饭，然后那个食堂里面是有电视的，电视里面有画面，然后有声音，然后就很奇怪，我听到电视里面那个说话的人发出来的信息是说我要饶恕。这的确是我当时的一个状况，我对那位弟兄是很有意见，我对他是有这个有种说不出的一种这种情绪，我对他可能大概是有些苦读，那电视里面的人他也不是讲解圣经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不可能有圣经的，但是很奇怪，上帝突然就让我听到那句话，那句话的信息里面传递的就是要饶恕，当我这个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内心的第一反应，我没有说哎，我要立刻打电话给这个弟兄和他聊一下，我说我要向他道歉，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没有，因为也许我当时的心里面还没有预备好啊。然后上帝又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当我在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的时候，在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大概也是在同样的时间，这是上帝用圣经的经文在提醒我要怎么样 要饶恕这位弟兄。当上帝通过这第二个方式来让我来饶恕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没有做立刻的回应，也许我的心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以至于又过了可能一两年或怎么样子，因着我想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在当面向这位弟兄道歉，说弟兄对不起怎么样，所以因着圣灵的光照，我才慢慢的愿意学会这种饶恕，来操练这个饶恕。因为当我和他发生争执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我是对的，这位弟兄是错的。当我和他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个要向我道歉的应该是他，不应该是我。但是因着神的怜悯，让我来操练，来学习这样的一个饶恕，一个放下之前的这样一个伤害。在进入圣诞节，正如刚才我们在唱诗有提到我们的主他的一个降生，我们来纪念圣诞节，当我们在进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对我们到底意味着是什么，我们在圣诞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纪念他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是要纪念他的道成肉身，纪念他的这个降生，我想也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纪念因着他的道成肉身，他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翻转是什么？因着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饶恕，怎么来学习彼此的连续。正如他饶恕了你和我一样，我们本来都是罪人的，我们是现在罪恶的这个淤泥坑里面的，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救赎的，但是因着主他的道成肉身，他为我们舍命，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泥坑，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自由，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胜过罪恶的捆绑。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当中信主应该有很多年了，当你参加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你和弟兄姊妹之间会不会发生摩擦？会不会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愉快？大家都比较沉默是吗？当你来教会比较久之后，你会不会和其他人发生一些碰撞？如果你说我和其他弟兄姊妹都很好，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样的不愉快，那我只能说上帝特别保守你。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的性格会不一样子，我们的年龄会不一样，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所以在教会当中，事实上很有些时候很容易会发生一些的摩擦。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之间都会有发生一些磨合的。但是一个不一样的在于，当我们发生磨合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靠着主能够操练彼此的饶恕？我们是否可以操练彼此的连续？我们可以是否可以操练彼此的包容？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样的一些的摩擦，这样的一个不愉快，把它化解掉？正如主他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一样，我想这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很难把它化解掉，以至于可能都不来教会聚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想一个教会的不一样在于，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是否能够可以操练彼此的饶恕，能够是否可以操练彼此的彼此的包容，这是可能每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环境，我们操练彼此的连续彼此的饶恕，愿神真的是来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也是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真的来感谢你，主，我们真的赞美你。我们本来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我们真的是不晓得你，不认识你。主啊，我们的罪性里面，我们也是喜欢那个黑暗，那个不喜欢光明的，我们也不喜欢来就近你的。主，我们会习惯了的要逃避你的面的。主啊，愿神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愿神你来光照更新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在圣诞节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时候，我们来特别的来纪念你的这个道成肉身，你的降世，我们更加的纪念你的顺服，你的谦卑，你的愿意受辱，你愿意背钉十字架，你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你愿意为你我来摆上，你愿意真的是来救拔我们。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饶恕因着你的连续，我们也真的来操练彼此的连续，彼此的饶恕。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求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来复辟我们。主啊，求你来释放我们，求主你来医治我们。哦，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是的，主啊，这个教会是你所设立的，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道成肉身所设立的。主啊，这教会是属你的。是的，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教会的头。主啊，愿神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全然的来掌权。主啊，愿神你的旨意真的来成就。主啊，愿神的连续，愿神你来在我们当中来动工。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呼求神你荣耀的丰盛来充满我们的教会。哦，主啊，我们真的来仰望你愿神你来施恩，来连续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愿神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以高举。主啊，愿耶稣基督是主，真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主啊，愿神你做的奇妙的工作，愿神你做的更新的工作，愿神你做的连结的工作。主啊，我们真的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称谢你。主啊，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就求主你真是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真的是求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